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8回。韩立虽然没有什么探心术，但是对南陇侯两人的心思却猜测的差不多。刚才在斩杀火蝉的争斗中，这两个人身为元婴期修士，明显没有出什么全力，几乎啊全靠他一个人的神通才灭杀了此兽，故而一斩掉火蝉兽头颅之后，韩立表面上一切如常，实际上呢却早已对这两个人提高了数倍的警惕，以防这两个家伙一时是利令智昏，干出什么蠢事出来。如今看到这两个人呢神色一阵异样，但瞬间恢复正常，韩立心中倒也松了一口气。他虽然说不怕和这两个人争斗，但是能不用动手，不用冒风险，自然更好了呀。韩立当即冲水幕中伸手一招，那颗火红妖丹嗖的一声激射而出，飞入到了他的手心之中，而那两口飞剑则一阵清明之后自行分解开来，化为了十余口小剑，同样飞射而回，没入了袖中，不见了踪影。韩立低头看了一下手中的那火红的妖丹，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哎呀，此行入谷的目的总算达成了一项啊。这个时候南陇侯忽然笑着开口了，哎，这一次能灭杀掉此火蝉，可是多亏了韩道友啊。不过我等现在去此兽的巢穴看看吧，想必韩兄对遗骸上的宝物也是大感兴趣的哟。这个自然，韩立将妖丹一收，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陆长老听到两人之言，自然脸上大喜，随即三个人将附近的法阵一收，直往飓风下的山洞而去。说起来呀，韩立倒不是没起过将银月悄悄放出，先入洞穴中寻宝的主意，但是这二人也是老奸巨猾之辈呀，始终对韩立注意非常，再加上他们的法力修为比韩立还高一筹，若是没有任何掩护的放出银月来，十有八九瞒不过这两个人的神识的。而且那具上古修士遗骸似乎还有一些古怪，韩立呢也有其他方面的忌惮之处，故而略一思量就打消了这个主意。三个人所化的三道惊鸿转瞬之间就到了洞口处，并毫不留情的飞遁而入。一见到那座熔岩之湖，南陇侯二人一愣，但是随即若无其事的四下打量了一遍，但两个人呢只是略微的在湖岸四周略一扫过，目光就落到了石台上那具青袍包裹的古修遗骸，两人神色惊喜了起来。看来这就是苍坤上人所说的遗骸了，两位道友，我等一起过去吧。南陇侯将脸上的笑容一收，仍保持镇定的说道。韩立和老者自然不会拒绝，三个人呢立刻掠过了熔岩湖，直接飞射到了对面的石台前。站在离石台三四丈远的地方，韩立再次打量了一下石台上的骨骸，露出了一丝耐人寻味的神色。南陇侯和鲁长老可没有客气，一正站稳了身形，就立刻用神识一下子探出，想搜索出宝物的具体位置再说。韩立见此啊，嘴角微微一翘，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却没有说什么。早已知道那件古袍古怪的他，可不介意让这两个人也亲自感受一下。果然呢， 这两个人的神识刚向那具骨骸照去，那青的光华就从袍上大放，一下子将两个人的神识反弹开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事情的南陇侯和老者不禁惊讶的轻咦了一声，这件袍子有些古怪啊。陆长老面现意外，
没什么，只不过是一件青蚕袍而已，是一种由上古灵蚕吐丝编织而成的，可以抵挡修士的神识探查。在如今的修仙界，虽说是个稀罕之物，但据说在上古时期却是平常之物。
南陇侯恢复了正常，冷静地说道，随后他单手往身前虚空一撞，青袍一抖之下，顿时啊化为了一片青光，直接脱离了骨骸，飞入了南陇侯的手中。如此一来，那具骨骸自然就流露了出来，一只小巧的乌黑色的皮带缠在其腰间的骨骼处。
啊，果然有储物袋，
陆长老欢喜的满面放光，而南陇侯同样有些兴奋的将手中的青袍随手往一旁地上一扔，盯着那只黑色的储物袋眼也不眨一下。而原本神色淡然的韩立，在一听到青袍落地的声音之后，脸色是微微一变，但是随即就恢复如初。
两位道友若是放心的话，就由本侯过去看看袋中的宝物，不知道意下如何呀？
在气氛漠然紧张的情况之下，南陇侯向韩立和老者笑了笑，忽然开口建议，
当然可以，就由南陇兄过去看看吧。
韩立呢瞅了瞅那只皮带，轻笑的回答。陆长老略微犹豫了一下，也点头答应了。于是南陇侯几步向前，将那只储物袋小心的拿起，并用神识往里面大概一扫，脸上毫无表情。
南陇兄，里面到底是何物啊？不妨都倒出来给我等看看吧。
陆长老见此情景，忍不住说道。南陇侯闻听此言，点了点头，随即啊单手一翻，手中的储物袋立刻是袋口朝下，一片白光席卷而出，随之一大堆东西在地上显露了出来。
这是什么鬼东西呀？
只见眼前大部分东西啊，都是一块块泛着红光的赤红铁块，个个炙热烤人，看似不太寻常。而除此之外啊，则还另有几件东西是比较显眼的，一件白的玉盒，一面紫色小镜，还有一口黄色小剑，一套墨绿色的飞针，两个乌黑色的药瓶。看到这些东西，韩立半眯起的双目神色为之一动。而这几件东西除了玉盒和药瓶之外，其余的一看都是不同寻常的古宝。至于玉盒和药瓶中的东西，自然就更加引起了韩立的兴趣，因为刚才神识一扫之下，也不知道玉盒和药瓶是用何物炼制过的，他的神识竟不能强行侵入其中。
不清楚，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材料，好像是经过炼制过的半成品。
韩立眉头一皱，有些不太肯定的意思。
说是半成品倒也不算错，若没猜错的话，这些铁块应该是传闻中的灵料了，是古修士用来炼制古宝的特殊材料。听说炼制之法有些特殊，大多呀会用一些珍稀材料结合天地之力来形成灵料的。这些应该是这名古修想要炼制厉害的火属性古宝，才会一次带如此多的呀。
有些出乎意料，
南陇豪略想了一下，如数家珍的道出了这些铁块的来历。
灵料，
一听到这个名字，韩立立刻就想起了在那本古典集中提到过这个名字，略一细想之下，就得到了和南陇侯一样的资料。
哦，的确是难得的炼制古宝的某种材料，
似乎用此种材料炼制出来的古宝威力都是非同小可的。陆长老听了这个解释，脸上露出了不感兴趣之色，目光啊在其他宝物上一转之后，落在了玉盒和药瓶之上。而这个时候呢，南陇侯一抬手，竟将手中的雾袋扔了过来。韩立下意识的接住之后，先是一愣，但是随即明白了对方的意思，也就不客气的掂了掂，再飞快的用神识扫视一遍袋子里边的情形，又将袋子呢扔给了鲁长老。鲁长老一检查之后点点头，表示没有问题，随即呢把袋子往地上一扔。这些宝物我们如何平分？难道就一个人拿走两件？鲁长老嘴角一动，终于问出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难道鲁兄另有什么分配之法吗？韩立淡淡的问道。
若是那玉盒和药瓶也是古宝的话，我们三个人一人拿走两件宝物毫无问题，但现在玉盒和药瓶中，
玉盒药瓶中我们还不知道里面是何物，自然要先打开一看，再按价值大小分宝喽。
南陇侯突然插嘴，说出了貌似公正的话来。
陆长老闻听此言，眉头皱了一皱，但是随即连连点头。
啊哈哈，老夫就是这个意思呀。不知道韩道友意下如何呀？
在下没有意见，就依两位道友所言吧。
韩立几乎没有考虑，就如此说道。
韩道友如此爽快，那本侯就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说着南陇侯一伸手，白色玉盒嗖的一声飞入了手中，然后呢往玉盒上反手一拍，就要打开盒盖。
可就在这手掌接触盒盖的瞬间，忽然白光一闪，一层白霞光浮现而出，一下子将手掌反弹了开来。
这盒子竟被下了禁制。
南陇侯一愣，但略微沉吟一下，就手上金光闪动的再次抓向了盒盖。这一次呢，还有白色的霞光冒出，金光白霞一时间交织一起。但片刻之后，霞光明显抵挡不住金光闪烁的手掌，被金手缓缓的抓到了盖子上，强行将盒盖打开，白色霞光顿时溃散不见踪迹。
韩立目光一凝啊，立刻看到了盒中之物，竟是一块微微发黄的古老的玉简。
在鲁长老诧异的目光中，南陇侯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两根手指将玉简轻轻夹出，将其放到额上一贴。刹那间呀，他的神识就把玉简中的东西一扫而过，脸上露出了诧异之色。
两位道友也来看看吧。
南陇侯为了避嫌呐，很快就将玉简拿开，然后抛给了韩立。韩立神色一动，接过玉简，同样将神识侵入其中。但是片刻之后，他眉头不经意的一皱，又将玉简扔给了鲁长老。鲁长老也匆匆的扫视了一下玉简中的东西。
七燕扇，这是什么古宝？从来没有听说过呀。这古宝很厉害吗？
陆长老尚未看完，就嘴角一动的喃喃说道：
这可不太清楚啊，
不过如此郑重地将炼制方法记入这玉简中，而且所用材料大都是灵料之类的东西，应该很厉害吧？
南陇侯不太肯定地说道。
就算再厉害也没什么用，炼制此宝所需的灵料也太多了一些吧。虽然上面也有灵料的祭炼之法，但竟然需要81种火属性灵料融合炼制，还有这么多的啊辅助材料，其中一些还在这一界好像早就绝迹了。这玉简在如今根本是鸡肋之物，只能用于炼器上的研究罢了。
南陇侯笑了笑，脸上倒也露出了颇以为然之色，将玉简漫不经心的重新的放入了玉盒之中。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齐燕善，主人，这玉简中真的记载了此宝的炼制之法？
韩立正也觉得此玉简无用之时，脑中却忽然响起了银月惊喜至极的话。
韩立闻听啊，心中一动，
不错，正是叫这个名字。哎，怎么，你知道这个古宝吗？
主人，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七燕扇也是通天灵宝之一啊。
虽然说它排名在通天灵宝中似乎极低，几乎是倒数几位的样子。
通天灵宝，
一听这话，韩立吓了一大跳啊。
什么？这个七燕扇是通天灵宝？那此玉简一定要得到了。老夫早就想研究一下通天灵宝了，如今竟有炼制之法，真是再好不过了。
韩立还没有回答呀，这最近一直没有开口的大眼神君竟突然兴奋地在韩立的脑子中嚷嚷道：
你这老怪物，胡乱插嘴什么？
音乐听到了大眼神君的话，却声音一冷，没有好气地说道：
嘿嘿嘿，你这小狐狸怎么的，还对当日之事记恨在心呐？老夫只是从来没有见过有灵智的器灵，这才提出来要借你研究一下，而你的主人不是未曾答应吗？
你好了好了，音乐，此事已经过去多时，不用记挂心上。倒是前辈竟然也知道通灵之宝，知道让晚辈有些意外了。不过现在不是详谈之时，什么事情都等以后再说吧。
韩立冷冷地说道，然后目光在放回地面上的玉盒上一转之后，就看到南陇侯已经将两个黑色药瓶拿在手中，正在打开瓶盖。黑色药瓶刚一打开盖子，一股清香就从瓶中散发而出。
那韩立只闻了一口啊，就觉得浑身舒坦，精神不禁一振。这好像不是最常见的那几种上古灵丹呢，不知道是什么灵药，但肯定不是有害的毒药，必须回去找典籍仔细查查看呀。
南陇侯从瓶子中倒出一枚翠绿玉滴的药丸，轻托在手中，迟疑的自语说：药瓶中有几颗呀？陆长老眼角一动，盯着药丸缓缓地说道：
啊，就只有一颗，看来是珍稀类的古灵丹呀。
南陇侯当着韩立和老者的面，将那空瓶再倒了几下，才想也不想地说道：
再看看另一个药瓶。
南陇侯闻言点了点头，将丹药重新倒回了瓶子，然后又将另一个药瓶打开，倒出了一模一样的另一枚绿色的丹药。这一下子，南陇侯和鲁长老都有些面面相觑了。 看来这次收获还算不错，有三件古宝，两枚不知名的丹药，以及一份古宝炼制法。两位道友打算如何分配啊？
这两粒丹药虽然不知道是何种灵丹，但是韩道友想必也知道，我二人入谷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找灵丹妙药的。这两枚灵丹，我和鲁道友打算一人一枚，姑且呢算分到一枚宝物了。而韩道友可先从剩下的古宝中优先挑选一件，道友没什么意见吧？
南陇侯呢看了看手中的两个药瓶，抬头对韩立平静地说。韩立听了这话，眉头微微一皱，看了看地上的几件古宝。古灵丹的价值不用我说，两位道友也是知道的。说实话吧，在下是宁愿不要古宝，也要分得其中一粒，说不定就可令自己修为大进呢。
一听韩立这话，南陇侯和鲁长老顿时神情大变，现出了紧张之色。南陇侯脸上阴晴不定，一会儿强笑着说道：“
韩道友年纪轻轻，何必和我等两个寿元将近之人争抢这两枚丹药呢？以道友短短时间就进阶元婴期的资质，以后进入无上大道，那还不是易如反掌啊？
年纪轻轻和想要分的丹药根本是两回事情，能有机缘就在眼前，韩某自然也要全力争取一下了。在下可以放弃其他所有宝物，只要这两枚灵丹。说实话，普通的古宝韩某可并不缺少啊。
韩立神色淡淡，轻声地说道：“
韩兄啊，说笑了，这灵丹我二人怎么可能会随手放弃呢？要不这样吧，只要韩兄肯放弃灵丹，其余的宝物我们可以让韩兄再优先挑选一件，剩下的东西呢我们再平分下去，这总可以了吧？
南陇兄你说呢？”
鲁长老见韩立似乎势在必得的样子，心中一急，咬牙说出了这番话。
南陇侯闻听此言，眉头紧皱，但是呢随即他冷笑着说道：“
只要肯放弃这些灵丹，可以让韩道友先挑选两件宝物。”
说出这番话的南陇侯脸上不舍之色是一闪而过呀，毕竟啊，先前经过木兰草原一行，他的古宝啊几乎都在被鬼灵门一干人等的围攻中毁坏殆尽，对这些眼前的唾手可得的古宝自然大为不舍呀。不过若是为了古灵丹的话，孰轻孰重他可也分得很清楚。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499回。